新任教育部党组书记怀进鹏的资历完整，被官媒新华社誉为是最适合执掌教育部的人选。现年58岁的他，不但是计算机和大数据专家，还一路从基层教师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更是18大以来首位具院士光环的教育一把手。因此，他的人事变动一曝光，从媒体到社群网络，大部分人士都满怀期待，怀进鹏能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批评过的教育乱象。其中重中之重就是义务教育的双减政策。只不过中共中央7月底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定调双减政策并严打校外培训机构以来，这两周的民怨可谓沸腾。不仅校外培训业者一片哀鸿遍野，中概教育股股价大跌，就连家长们对这利益良善的政策也大多不领情。因此，如怀进鹏一如预期，8月底正式出任教育部长，双减将会是他上任后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而在此新人旧政的前提下，部分民众说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前景实在难以乐观的起来。针对怀进鹏的人事案，一位中国网民透过微博贴文提醒他，事实证明人民对这几年的教育是很不满意的。而另一位网民则直言批评他即将执掌的教育部这些年成了资本的围猎场。更有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语带悲观地说，中国教育体系积重难返，病去如抽丝，看看吧，似乎对怀进鹏的上任期待不深。对此，移居上海多年的台商赵先生在接受美国经采访时表示，如果怀进鹏上任后只是贯彻执行已落地的双减政策，那么他担心最终恐怕会让父母社经地位偏低的孩子们更难以翻身。因为他说双减政策在他看来只是让资源的重新分配变得越来越畸形。赵先生说，
有些老师可能就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他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这样，或者是说家教可能会变相的出现。我自己感觉他只是会加重了资源分配的更加畸形。
换句话说，中国的应试制度不改，就算表面上双减了，但高竞争强度的升学压力仍会换个面貌存在，不会消失。赵先生说，他的小孩入学多年以来，他听过各式各样的减负口号，但几年过去了，孩子和家长们共同承担的课业负担却不减反增。赵先生说，
每一个家长都会抱怨说，老师会不停的给家长任务，就是家长要怎么样配合学校做功课，要督导学生的功课，而且最好笑就是你交作业给老师还必须是全部正确的，就是老师要求你应该先批过一遍，把他错误的都改正之后再交给老师。
除了繁重的课业，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放学后还要送他们去参加英文、数学等学科类培训课程。这除了加重孩子们的课业压力外，校外培训年年涨价也让家长吃不消。赵先生说，他身边多数的上海年轻夫妻月薪不过6-7千块人民币，但光是一门每周2小时的数学课，一学期就得花上7000元人民币。更别说一对一的英语外师，也涨到一堂45分钟的课要价600元人民币。他说，普通家庭若没有爷爷奶奶的资助，根本无法负荷。对于双减这新瓶装旧酒的政策，赵先生说，很多家长根本看不到减负的曙光。他说，过去2周来，校外培训龙头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许多线下培训据点突然关闭，让家长群里几乎像炸开了锅一般，接着就出现一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忙碌景象。有人忙着将孩子往离家更远的据点送，有人则是3-5成群开小灶，自己凑人数找地点再请老师来上课，根本少有人响应中央的政策，让孩子自此和课后班说拜拜。分析人士说，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不领情源自于校外培训班虽是禁掉了，但升学主义和中考的门槛却没有改变，现行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仍只有5-6成，这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说什么也要让孩子提早准备，从小学和初中就开始拉开考试成绩，以便挤进那道升学的窄门。对比家长的焦虑，这2周来，全中国号称有70万家、上千万从业人口、总市值高达8000亿人民币的教培产业业者，也是一片愁云惨雾。 尤其是新东方等这些树大招风的龙头公司。根据双减政策之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将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机构，也不准上市融资，甚至溯及既往，以违规的要进行整治清理。这等于迫使培训机构必须去产业化、去资本化，立刻剥离最赚钱的培训班，或是转型为提供文化或艺术等素质教育或是职业培训的机构。而且双减出台后，各级政府雷厉风行打击教培业，湖北省多个城市宣布动用扫黄打非办公室排查校外培训机构，而北京市场监管局则宣布已经查查各类在线线下培训超过6000家次，重庆更重拳处理违规违法的培训机构多达984家。校外培训业者几乎跟犯罪画上等号，仿佛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处境。双减一上路，包括在美国上市的许多中概教育股股价一泻千里，其中新东方、好未来等超过10家公司的年内跌幅高达8-9成。而据中国经济网报道，高途集团更直接宣布裁员1/3，导致上万人失业。对于官方把改革大刀砍向近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教培业，我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大表赞同。他认为教育本就不应该朝私有化发展，因为容易变成以赚钱为导向。谢国忠也分析，官方以减负为名严打校外培训产业，真正要减轻的并非学童，而是家长的负担。他说，去年第7次人口普查暴露了中国生育率不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在此前提下，为了提高生育率，官方近期放宽3胎政策，但官方发现年轻夫妻不生小孩的主因，除了高房价和抚养成本之外，每年动辄5-6万元人民币的补课费也是抚养成本中沉重的一环。因此生养小孩的时间和金钱负荷若无法减轻，家长们是没有信心生养2胎或3胎的。谢国忠说，
中国这个文化是吃苦耐劳的文化，但是现在看到就是老百姓这个苦吃不起，这负担太重，所以你这个体制必须要改。
人口和人才是中国维持国力最重要的战略。综合媒体的预测，如果中国新生儿出生率持续走滑，2050年之后每年出生人口将下降到300万以下，而死亡人口将达2500万以上，届时人口将严重失衡。而2070年后每年新增的男性劳动力人口将不到150万，远低于现在每年有87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投入职场。换言之，中国若无法翻转新生儿出生率骤降的趋势，50年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将受到很大的冲击。此外，双减新规也禁止外资通过收购、受托经营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培训机构，除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外，也严格规范外籍师资，尤其禁聘境外的外籍人员，这等于直接掐断国外语言师资在线授课的途径。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滞留中国的外师越来越少，新聘外师也因为签证等问题无法入境，因此近期无论是教培还是公私立学校都很难聘请到足额的外籍师资。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分析，此举除了反映近年美中金融战的对抗气氛所导致的脱钩外，也与习近平构筑中国梦、力推中文教育和中文国际化的主政方向契合。早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中，就曾有政协委员提议降低英文权重，并取消其主科地位。8月6日，上海市教委更见及旅籍，直接宣布小学取消英语期末考试，引发民间热议。不过，中国教育如开倒车，开始排外或拒绝国际化课程，王国成认为绝非正途。尤其忽视英文教育，对中国这个出口型的经济体而言，恐怕不切实际。王国成向美国之音表示，
英语是国际的语言，所以你要跟全世界打交道，或者尤其在科技、独立自主创新的方面，你可能还是要仰赖美国，或是仰赖英语去沟通发表，比如说像 SSCI。
对于中国教改出现反国际化的声浪，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卢成伟则认为，这和中共想控制的意识形态有关。他说，义务教育阶段形塑学童的国家和世界观， 尤其共产主义国家格外重视价值观，因此不难想象中国政府会对外师使用境外教材透过网络教学与中国学生互动的教学样态感到疑虑。对照近年中国逐渐紧缩的政治氛围，卢成伟跟黄国成都直言，未来中国会在各校园强化意识形态的学习。